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非常的特别，因为在中国时间是元宵节，祝各位在中国的朋友家人们元宵节快乐，阖家平安。那在美国的时间呢，今天是14号是情人节，在这里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我们都做一个有情人，在基督里谈情说爱。我今天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不但可以听到一个非常有力美好的见证，更可以像坐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听到动人的圣乐演唱。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请我们美丽的舒展老师带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慈爱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祝我们欢喜快乐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就像刚才 Vivian 所说的，今天是如此特别的日子，在中国是元宵节，在美国是情人节。哦，主啊，我们真是欢喜和快乐，你让这个节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又是在这中国大新年的里面，真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今天我们全体无论是在哪一个角落的，都来到你的面前，来一起来到这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平台。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哦，主，我们知道你是掌权、慈爱、恩典、怜悯的主，哦，主啊，你愿意施恩给你的百姓。我们今天把陈老师交在你的手中，愿他口中所述说的，主啊，都是你的恩典，都有你的美意，愿他的口被你所膏抹，被你所祝福。谢谢你的恩典，也让我们在座的、听的都同感异灵，心被恩感，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的平台里工作的每一位亲爱的同工们，他们在背后默默的付出和摆上，主耶稣，你都一一的纪念和报答。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把每一个电线啊，每一个按钮啊，每一个这个信号，每一个人要说的、要分享的，哦，主啊，都求你膏抹，求你纪念，求你丰盛的同在，你的圣灵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的心中，你的爱丰丰满满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求你祝福陈老师，听我们在这里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们谢谢舒展老师的祷告。我们今天的来访嘉宾呢，是声乐家陈芳林陈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经历。陈老师曾经为台湾五任总统献唱，拥有宽达3.5/8度的音域，可以使用7种语言来演唱。自从成为音乐布道家之后，已经有超过2000场以上的演出。他是一个音乐才女，本来期待在歌剧界中能名利双收，但是在即将到手的同时，他却面临了要放弃家庭这样痛苦的抉择，迫使他悬崖勒马，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扭转了人生的方向。我们在这里欢迎我们的陈老师。
Hello， 大家好。Hello，
陈老师好，陈老师非常的忙碌哦，特别在今天晚上能跟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分享。先谈谈芳玲姐从小呢，她的出身非常的特别，她其实是身为228事件和白色恐惧的受害家属，家道中落，所以呢，芳玲姐曾经比喻自己就像荆棘中的芦苇花，但是上帝却不折断她。您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如何走出这样困难的环境，走进教会，开始对音乐的接触和学习呢？
我开始接触音乐，只是小孩子，当时就是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很喜欢唱歌，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任何的野心梦想，要做什么伟大的哇哇哇，伟大的 blah blah blah， 就是只是喜欢唱歌。上高中的那一段，施洗约翰的父亲是个祭司嘛，当时他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在那里神对他说，你要得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可是他不相信，因为他的妻子已经很老了，他的妻子 actually 是玛利亚，就是耶稣的生身母亲，那个玛利亚的 cousin 表姐。他就想，哇，我太太这么老了，怎么可能会有孩子，他就不相信。那很像我当时不相信，说我受到这个感动，受到这个抵挡，那其实是圣灵，我不敢相信，我也不敢承认。所以他哑了，他家里哑，一离开圣殿之后出来外面，他突然就哑了，说不出话来，一直到他太太他的妻子生了自己约翰之后，他的声音才打开来，说他的名字要叫做约翰。那我就像那个样子，就呜，没有声音了，我也不敢跟人家讲发生什么事情，我谁我都不敢讲，跟我妈妈我也不敢讲，因为我想人家会笑我，你疯了。暑假两个月过了以后，我回到学校去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件很惊奇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是讲方言，是从我的口舌出来的，神高抹了我的口的舌，我发现我的声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刚才有提到说，我小的时候很爱唱歌，可是我没有做过那样的梦，是因为我知道那种梦是不可能的。第一个 original， 我的声音是很小很细很细，音域又不高也不低，就一个八度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就上不去了，哆西拉嗦发咪瑞哆西下不去了，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唱什么歌的，所以我从来不梦想。可是那一次之后失了声，然后声音再渐渐回来之后，我参加学校的合唱团，本来我的声音是很细很小了，就是其中一个团员而已，我声音在恢复的时候，突然我那个声音一下子大的十几二十倍都有，大到那个声音就一下子就在众人一个合唱团或是诗班都一样，去到哪里我声音就在人家上面，就把人家全部都盖下来，那很奇怪，有的同学朋友在笑我，干脆给他装个灭音器好了，就让我声音能够小一点，
声音太大了，
声量变很大，本来像小猫一样的声音，声量变成那么大。你知道为什么要声量大吗？后来长大以后，我需要在音乐厅在歌剧院演唱，都是大堂大厅，里面坐的一两千个人，我们不能用麦克风的，只能用你原来的声音就这样出去，能够震动到充满到整个音乐厅去，还要超过 orchestra 交响乐团，所以那个声量一定要很够很饱满，能够穿透的过去。我一接受到就接到这个声音，旁边没有一个人，参加合唱团的很多人喜欢唱歌，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我这样的音量，那个音量不是说只有大声，而是穿透力很强，还有我的音域。我刚刚说过了，我本来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一个八度上不去了，到现在是发咪了再下来下不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但我的声音变大了之后，音域变宽了，我都不知道我的音域能够有多宽。后来我到美国去留学了，我现在在美国，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我的声乐教授他很好奇，他说哇，你的音域很宽，介不介意让我帮你试试看你的音域会有多宽。Oh yes, because 我也很惊讶，我也很想知道我的音域有多宽。他就叫我在钢琴前面来，然后从中央 C 开始先往下低到 auto 可以下去的程度，然后往上大一个高八度，再一个八度，再一个八度，还在往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就这样上去。
哇，那最高可以唱到哪一个 key？
我现在告诉你，你大概也不知道。我们讲 high C，high C 是一般的 soprano。
两个八度以上的 C 吗？
懂音乐的人一听我讲 high C， 他知道那是多高。但是我跟你讲，你可能不了解，所以我们就不花时间在这里。high C 上面，所以有那样的音域，我什么歌都可以唱，我什么都能唱。回家后爸爸妈妈第一次听我唱歌，在教会里面圣诞节演唱，他们两个都吓一跳，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我爸爸的家族没有，我妈妈的家族没有，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声音，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不敢讲，我就一直开始想， 我应该去想想看要考音乐系。越来越多的老师跟我讲说，你怎么不报考音乐系？哦，真的哦，这是一个很大的梦。然后我就报考，那个时候在台湾我们要上大学是要联考的，就像现在美国的你要打 SAT， 然后上去好 GRE 或者是什么这样子的考试。在我考的那个时候，全台湾只有4所大学有音乐系，每一个系只录取25个到30个，所以加起来100个多而已。那么多人要报考，就录取100多，我就去看他们要求要做什么啦。考音乐系的话，看到第一项我就吓到了，要唱歌剧。歌剧是什么？我就很喜欢听古典音乐，他常常听歌剧，所以我跟着听。他到隔壁的人家去听，因为我们家没有歌剧唱片，他常常去那听，我都跑过去听听看。这个声音真了不起，哇，真好。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个歌剧演唱家叫做 Maria Callas。玛丽亚·卡拉斯，从那时候就知道了。那他说要唱歌剧，可是我不会歌剧啊，歌剧全部都是意大利文嘛，我怎么会意大利文？那时候能够讲英语都很不简单了，所以我就回家去啊，我没有勇气考，我没有勇气考。有一天晚上准备要联考，你再不交报名表，你已经要 too late 了，所以一定要赶快要报名了。可是我不敢报名，我就坐在一个地方发愁，坐在家里客厅。突然我的妈妈她在里面睡觉，房间她突然醒过来。跑到前面来，但是他眼睛都还没有完全睁开，他睡得很沉。他说：芳玲啊，我刚才在梦里面，主耶稣，他特别讲明，主耶稣让我看到我妈妈的一生，然后过来是我的一生，让我妈妈的一生就是228的背景，他的爸爸被迫害，我妈妈自己他是知识分子，所以又受到白色恐怖的迫害，所以他的前途一生差不多都没了，一直在监狱嘛。那到我的身上来，主耶稣在梦中对我妈妈讲说，从你身上的原来的他要做的梦，他要做一个艺术家，我妈妈是画家，衍生到你女儿身上，你去告诉你女儿说，她想要的神知道，上帝知道我想要什么，告诉芳玲，请她抓紧耶稣基督的手，抓紧她的手，向她求耶稣基督会成全她的愿望，将来她要荣耀我，他要走到各地去荣耀我。妈妈跟我讲完之后，我妈妈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因为她没有听过我跟她讲我要做什么，我没有跟她讲说我要考音乐系啊。结果我心里知道我要什么，抓紧耶稣基督的手，他一定会成就。就这句话让我抓着他，主耶稣是你说的哦，你说要我抓着你的手，你会成就我的愿望。所以我就拿那个报名表出来看，我不会歌剧，在台湾根本就不教歌剧嘛，是不是？那时候我是把神真的是当得像爸爸一样，有点在撒娇的。台湾从来不教歌剧，公立高中、初中什么中，统统都不教歌剧。你要学歌剧，必须要私人去找名师去拜。我们那时候哪有能力？而且我住的地方是台湾的一个中部小镇，你不要说找音乐家了，找到一个能够教你弹钢琴、基础钢琴的都很不错了。我说这个不是我的错，我不会唱歌剧，这个是教育制度的事情，不是我。可是我要上音乐系，我要去接受教育，接受那个训练，我才能唱歌剧，所以我有资格考，我就把它填了。填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教会唱诗班的指挥，他教给我一首歌，之前他也不知道我要考音乐系。那时候我们正在唱有一首歌叫 The Holy City 圣城，那我们在台湾唱是用国语唱的，我们那个诗班指挥很喜欢我的声音，他就希望我能够唱个独唱看看，唱这首歌用独唱，但是不要唱国语，不要唱普通话，唱英语。所以那首歌我就已经在练，在填报名表的时候我就看来看去，这一首歌好像有歌剧的味道， OK， The Holy City， 我就填了那一首下去，而且唱英语，我管他是不是地大意义，考得上就考得上，考不上就考不上吧，就这样上去了。别的都不用说，考学科、数科都考了，就是到考圣城的那一首歌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上去，那个他们是有一个台的嘛，有个专门的演唱厅，你要去上面演唱每一首你选的歌，自选的歌。我记得我刚站上去，都是教授，都是台湾的名教授、名声乐家，头上都是。他们就说啊，你要唱什么？他们好累哦，他们真的一整天听得很烦的样子，很 boring。你要唱什么？蝴蝶夫人，或者是杜兰朵公主，或是费加罗婚礼，你要唱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只是唱这些。我就说，我要唱圣城。听不懂什么叫圣城，到底是什么？我就说 The Holy City。他们互相看一下，互相看一下，彼此说。试试看吧，就让他试试看，所以点点头，然后就开始唱。唱的时候我就一边发现到，哇，那个音乐厅外面除了窗户都越来越多人探进来看。我想他们是很好奇说，怎么会有人唱这样子的歌，应该是歌剧，为什么会唱这首歌，这首歌不是很多人知道，只有在教会里面的人会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伟伟你听到过吗？我记得你跟我说你喜欢 The Holy City， 所以 哇，有人会欣赏这首歌实在是太好了。我很快的讲完这个故事，考上了。我考上的那一刹那，我先去看报纸，看入选的名单，考上大学名单。我看上我的名字，我真的是不敢相信，我想大概是同名同姓吧。再看一次，后来就有号码出现了嘛，是我，没有错。那时候我就想起我妈妈跟我说的，你抓着主耶稣的手，他必定成就，你将来要荣耀我。所以我立刻第一件事情，我还没有去告诉我爸妈我考上了，我跑到我的房间里面去跪下来对神说，我举起神来，主啊，我谢谢你，你听了我的祷告，你答应了我的应许，你让我考上音乐系，因为考上音乐系我才能够受训练，我才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声乐家，我一定要走到世界的地极去为你做见证，而且这首歌圣城就是我跟你立约的歌。
Amen.
不要听听看啊，你们要不要听听看这首圣诗？
我已经准备好要放了。
Oh,
刚好像坐在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聆听这首圣城，这首歌很多诗班都会选择在 Easter 复活节的之前来唱，有三部曲描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我们在这里也看一下方林老师他之前小时候的照片，很珍贵的照片，蹲在最前面还是抱在手中的哪一个是你呢？
抱在我爸爸的手中，最左边，
最左边这个吗？
哎，对，头上戴着
一个
小娃娃，
那个吗？好可爱。
下一张是我稍微大一点，就一个女孩，
就你的家庭了。
对，我的父母亲跟我的兄弟们。
我猜右边第二个是您吗？
一个女的嘛，一个女儿。
Oh, OK， 我觉得哦，所以你们 OK， 我现在才注意到，对，其他的都是兄弟。
都是男的，That's right， 但正好就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你是老二。
呀，看这个样子就知道
是
老二。Yes。
我们继续来听听你的第二部曲，唱了这首 The Holy City 圣城这首歌，顺利的考上音乐系，感谢神，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也继续留学之路来到美国。我们想听听您来到美国留学，进了应该是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声乐，整个学习声乐的过程中，您的梦想就是成为你刚刚提的那个女声乐家的名字玛利亚卡拉斯，这个几乎是你的对你全职服事之前主导你最大的一个动力一个目标，是吧？这中间经历过一些事件，
讲到这个我都会开始觉得内心像针在扎一样很丢脸。为什么？因为我辜负了神，我跟主耶稣立约的，我要到世界的地极去荣耀他的名，结果神让我真的考上音乐系，然后就又到美国来留学，之后呢我就忘记了，就像我在大学时代的时候已经很怎么讲很红，可以这么讲，受邀请去演唱很多，越来越多的累积的这种经历，就让我感觉到我可以有更大的发展，因为每个老师都这么说，你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
赚钱了不是吗？演唱还有钱吗？
对，我开始赚钱是因为我必须要自己养活自己，从我大学三年级开始就必须要自己去教钢琴啊，教声乐指挥合唱团啊，演唱啊，从那个地方去。我到大三的时候我就有接到一个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了，那个校长还到台湾去看过我，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然后有那么多老师教授的鼓励，我就想我一定要定另外一个目标。那我就开始想到玛利亚卡拉斯，因为我听歌剧听最多的就是玛利亚卡拉斯的歌，她的歌很感动人，她的声音不是很好，不是太好的声音，可是她唱出来的那个感情哦，哦，特别是歌剧，歌剧差不多100%都是讲爱情故事，100%，而且90%吧，90%都是悲剧，女主角被背叛了，男主角背叛她啦，或者是女主角就生病了，像茶花女都还病死了，还有一个自杀的蝴蝶夫人是自杀，这样的故事让 Maria Callas 来唱，就真的是唱到你的心里面去。其实当时我们就不懂什么叫做真的啊，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还年轻，只是听她那样子唱，就认为哇，那样子的爱，哇，那个爱实在是最伟大的，就是那样子的爱，所以我就变成爱上她了，就把 Maria Callas 当成我的偶像了。变成比主耶稣还要伟大，我跟神说，是啊，我还年轻，你让我去完成我的梦想，我想当第二个东方的玛利亚卡拉斯，我将来等我走不动，他想起来就很羞愧，等我走不动也唱不动了，他要来服侍你，
他
是什么呀？
把他放在最后，
想了就脸红，我怎么跟神讲那样的话出来说，你等我吧，等到我不行了以后我再来唱给你听，我是在 so shame of myself。 But anyway， 在那个时候不知道不懂，就以为说哦，我要是能够成为一个东方的玛利亚卡拉斯，我也是可以荣耀归给你啊，可以归给神啊，可是事实上你唱那些歌剧全部都是人生最底的最卑下最不好的那种爱的故事。后来我到美国之后，一来我就定了目标，我一定要进 Metropolitan Opera， 那个就是美国大都会歌剧院，那是全球第一顶尖的。那我进的音乐学院呢， 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 在那个时候也是顶尖的声乐。我学校里面有很多个声乐教授都是 Metropolitan， 都是大都会歌剧院里面的成员，里面的指挥，里面的他们有成员，就是已经是歌剧演唱家，所以他们就成为里面的成员，而且都是负责每年他们要甄选新秀年轻的歌剧演唱。我刚考进去曼哈顿以后，我的声乐教授，我不知道他就是大都会歌剧里面的评审官，评审什么？评审的就是歌剧演唱新秀。结果他第一学期他就要我去参加那个比赛，我去参加的时候我真吓一跳，因为唱的人实在有够好。那我才刚刚到美国， 一去就去纽约，那个大都会，你看一进去你会被纽约，你会被 shock， 所谓的 cultural shock。 我觉得 I can't， 我不行，我还没有预备好，在第一个学期你就要，所以我就怯场，然后那老师说，哎呀真可惜，然后我才晓得原来他是主考官，他如果我去考的话他会收我的。就这样的事情经过了两次，再过来我结婚了，然后生孩子了，人生进到另外一个层面去以后，我就开始领受到说，玛丽亚卡拉斯讲的爱，他所追寻的有那么伟大吗？我后来第二个声乐教授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副指挥，他把我请到他家里去上课，本来是一个大的讲座，公开的讲座，结果他就请他的助理打电话给我，老师请你到他家去上课，那这就很明显了，他要提拔你。我去的时候就唱插花女给他听，他就很不满意，他说一点都不好，都没有感觉。我说什么叫做没有感觉？因为我的声音一向人家都认为是很有感情的，为什么就你说我的歌唱一点感情都没有？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插花女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是什么样的人？我在想她是一个插花女，根本就没有去想她真正身份是什么。她是社交的名媛，但没有想到她的社交名媛原来她是妓女，插花女是个妓女，所以她的那个男方的家庭不准，不愿意这样的人进来，所以才会让他们要断掉。老师说妓女唱歌怎么会是像这样子？要唱插花女要有插花女的味道，就是像妓女一样，你要能够勾引男人，你要引得动男人。我说好，可能啊，我已经 try my best 了。我说不够，然后他又说你要像玛丽亚卡拉斯一样有血有肉。我呀，这个我承认，因为我最崇拜他了，有血有肉。但怎么个有血有肉呢？我在纽约的时候，玛丽亚卡拉斯已经死了，他死的时候才53岁。那他死的时候，他留下遗言很有名的，大家都在惊叹为什么他会留这样的遗言，就告诉他的朋友，我不要坟墓，你们不要把我葬在一个坟墓，我也不要墓碑，我什么都不要，你要把我的身体烧成灰，然后丢到爱琴海里面去。他是希腊人，爱琴海是他的故乡，就丢到那边去，他什么都不要。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我收藏很多 Maria Callas 的东西，他的书了，他的文章了，录音带啊，录音带很多，可是我从来没有仔细去想过他的背景，玛丽亚卡拉斯真正的背景，为什么到后来他会留那样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去研究，因为老师说你要学他， OK， 那我就去看玛丽亚卡拉斯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他能够唱得有血有肉。结果那个时候才知道，那个时候风风雨雨大家都在讲美国总统被暗杀的那个叫甘乃迪，对不对？甘乃迪的遗孀总统夫人叫贾克林，贾桂林甘乃迪，贾桂林甘乃迪后来再嫁就嫁给欧纳西斯。那你知道欧纳西斯是什么人吗？欧纳西斯他这本来就已经有妻子的人，有家世都已经好，他是一个船王，在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男人，最有事业的男人，所以让那个美国的总统的遗孀愿意嫁给他，他当然是大有来头。很多人当然知道，学音乐界人都知道，事实上 Maria Callas 就是他的地下情人小三，我们讲小三已经20年了。 Maria Callas 一碰到欧纳西斯开始追 Maria Callas， 那 Maria Callas 就动了心了。我们不知道他看中的究竟是什么，大部分大概应该是财富吧，那么有钱的人， Maria Callas 自己有丈夫的不要啊，然后他跟他的妈妈，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天主教主是不可以离婚的，也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天主教在希腊，他们不是叫做天主教 I'm sorry， 东正教，东正的意思叫做最纯正的基督信仰，在他们的法律里面不准离婚，所以欧纳西斯绝对不能离婚去娶她。他也甘心情愿，玛丽亚卡拉斯就跟着欧纳西斯在一起20年，可能将近30年，把他们家的人气死了，不怕他公开出入，就是我是他的女人，他是我的男人。结果欧纳西斯一看到甘乃迪总统的夫人愿意嫁给他，他什么条件都接受，他就真的回去硬是跟他的原配离婚，然后娶贾桂琳甘乃迪。因为美国总统夫人不可以当人家的小三，他就硬离了婚，然后去娶他。离了婚以后，还记得看玛丽亚卡拉斯在电视上被访问，人家说啊、哦，你总算到你熬到头了，现在欧纳西斯愿意离婚了，那一定马上。他说当然那还用说，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结婚。结果没想到消息传出来是人家要娶的是美国总统的遗孀，不是你玛丽亚卡拉斯。玛丽亚卡拉斯就这样心碎，整个心都碎掉。然后你叫他再去唱那个歌剧里面，哇，爱情哦怎么样哦，那每一个都讲都变成他的故事，因为歌剧里面的爱情故都是女的为了爱情然后就牺牲掉自己就死了或什么什么，就完全讲到你自己身上去了。结果他唱不出来了，他就越唱越差，因为他没有办法表现出来那样的感情，那这样有血有肉的就不能有血了嘛， 我就想到我的老师，你难道不知道他的背景吗？你还叫我学他？老师说 ，Yes， 你回去 forget about your husband， 男人啊，你根本就不需要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忠诚什么啊，不需要，我们只要陪陪他们，他们就很高兴了。就这样教我说，你如果要当一个歌剧演唱家，你要有血，我说你就不能为一个家庭把你绑住。他自己那时候已经50几岁了，他完全不结婚的，所以我回去就开始想说，这样下去我怎么唱都达不到老师要的标准，那我要不要成为 Maria Callas 呢？我开始在心里动摇，他想说那样的人生我要吗？那个时候在纽约刚好出了一本书，它是全世界十大或者几十大我忘记了歌剧演唱家，那我就去看他们的家庭，他们的背景，你知道吗？里面只有2个有结婚拥有好家庭，其他的10几个统统没有，他不能结婚，就是单身，就是单身到这，因为你没有办法顾家庭。可这两个又是什么结局呢？其中一个是澳洲人，他有他的丈夫是指挥家，所以他夫唱妇随，两个是很好。可是另外一个呢，他生了两个孩子，在怀孕的时候他照唱，结果两个孩子都耳聋，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说是不是跟你唱歌是不是所影响到？第一个他还不相信，两个都是耳聋，结果他就下决心，我不要讲他名字，他也是太有名了，结果他就退休。决定就退出去，还在盛气盛的，我要陪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需要母亲。我想这样子，我即使达到像 Maria Callas 那样，像那个为孩子牺牲的，我又怎么样？是不是到后来也要放弃了家庭，放弃了这个，放弃那个，就是为了唱歌剧？到后来我是不是也会像 Maria Callas 一样说，不要给我留下一个墓碑，不要纪念我，把我烧成骨灰好了？是不是变成这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回到神面前来想，那时候我的信仰开始越来越坚定，年纪越大开始体会到，特别你当了母亲之后，你体会到那种的爱，那样的爱不是说私人私欲的爱，那个爱就是无条件的爱，就是无私的爱。想到如果女儿跟我要什么，就像主耶稣跟我说，你可以向我求，你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我一定成就你。所以我开始后悔了，我回来，主啊，你不要丢弃我，我现在已经年纪比较长了，我年轻的时候我比较老的时候才回来，诺诺，我现在还没有老，我要回来服侍你。就这样子我开始，就这样子我开始，
真的是一个又
回头，然后再也不去找那个老师，就拜拜，不上课，不受诱惑，不受试探。
我们要不要来听听看你这首 Amazing Grace？
是的，那是我的心声，从前我眼瞎，现在我看见了。
嗯，感谢主。 听了您刚刚的分享，在听这首歌特别的感动。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yeah, 我没事想到我这样的 yeah, 我没事想到我这样的人这样转折过来啊，我真的是太羞愧了，真是对不起神。幸好他让我回转的时间，我还没有说老到走不动。开始回转了之后就说，神啊，我要再回来侍奉你。神就是这么奇妙，你愿意回转，就像浪子，你一回头他就接纳你，他不会跟你说 No, 你背叛了我，你不配再成为我的儿女，你不配再成为受选召的。神就接纳我，然后他就开始栽培我，让我就开始有机会去带查经班，教主日学。教主日学首先是用我的专长音乐去教，教声乐指挥唱诗班，就这样服侍服侍服侍服侍。到了有一天台湾的大地震的时候的那一次，那时候我的爸妈在台湾中部，就是在那个大地震来的那个地方，那个地点，地震发生之前的差不多七天，我收到一个信息，从我一个好朋友传给我的。他说：“方玲啊，我在祷告的时候，他是南非人。他说 ，I don't know why， 我就觉得这篇对你很重要，神要我把它交给你，你要记得。”我一看诗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得利；若不是耶和华看顾城池，看顾人枉然惊醒。那一个让我心里这样一个，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都不敢回去问，到底在我的家乡里面有多少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啦、同学啦，还有那么多的师长什么的，有多少人不见了？那个晚上死了多少人？爸妈活着回来了，感谢神。但是让我看到说，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帮助你建造，没有神帮你看顾，你的所有的看守，你所有的警醒，你所有的努力都是枉然。那个时候我开始下去做赈灾的工作，我灌了一张 CD， 一张完全都是声乐的 CD， 把圣城放进去，我用那一张 CD 那一张唱片就到处去推，把人家奉献进来的钱全部都交给普里的教会去建教堂，因为都垮了嘛。就这样寻走了之后，觉得一年下来，第二年他们就又继续有人邀请回去，第二年又去巡回，就巡回的圈子越来越大。巡回的意思说各国，不是只在台湾哦。第一开始就去日本，然后去国内，去中国，去香港，去新加坡，去我去过的国家有16个，光去做音乐会、布道会就有16个。然后我就发现这条路才是我要走，因为那么多的听众，但我问他们说，你晓不晓得谁是玛利亚卡拉斯？
没人知道。
99%的人都摇头，只有那么一两个会点。那有多少人真正听过歌剧？也是这么一两个，大部分都是。有没有经过音乐厅，真正的大音乐厅，国家音乐厅去听音乐会？那我去唱给谁听？过去我们音乐家一辈子练到哇，已经全部生命都进去了，就像玛利亚老师一样说，把生命都投进去。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少数的固定的族群 ，OK， 他们喜欢歌剧，喜欢古典音乐，固定不是说不值得，而是说你一辈子付出的就那么多的人在欣赏。可是我现在接触到的人，外面那么广大的人，他们从来都没有机会听过神给我的声音，没有听过神创造的声音，能够唱出来，真的荣耀神，大家都觉得惊讶。我知道神要用我，我一个都印证过来，都知道神在用我。就有那么一次，我特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因为这个故事很特别，这只是我所遇到的100多个吧，见证里面的其中一个。那时候我在台湾当查经会、纪念会的义工，有一次台北的警察学校就训练所有全台湾的警察的学校，就要做毕业典礼，他们就邀请我们纪念会的几个同工去做分享，然后做音乐表演，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面。在毕业典礼的前一个晚上，他的校长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团长说：“不行哦，明天早上我们的那个最高长官，警备总署的最高长官要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不能有任何的讲福音啊、讲信仰都不可以哦，所以你们来整。”能唱歌就好了，表演就好了。哇，那我说那这不是完全都辜负了我们本来预备的用意吗？所以我们就拼命祷告主啊，为我们开一条路，为我们开一条路，不能不去，因为不去的话，以后他门就关了，不再让机电会进去。机电会进去是去送圣经、发圣经。结果那天晚上轮到我唱的时候，我临时才想到，就像一个他想到说你应该唱这一首歌，我本来没有预备。那一首歌是什么？那一首歌叫做《慈光歌》。但是我在多少年前台湾的蒋中正总统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孀宋美龄女士要求要有人唱这首歌《慈光歌》，为的是要替蒋中正做见证，说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的葬礼全部用基督徒的仪式做的。那时候我们都吓一跳 ，really， 我们都不知道蒋介石威风凛凛的，他怎么会是基督徒？就那首《慈光歌》，当时他们选了我唱。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选我唱，我那时候还是个学生，但是我唱了在中国广播公司日夜播，在台湾播了三个月之后没多久，他们又请我去唱一个音乐大会，要纪念蒋中正的音乐会。我就想到这一首歌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人他们的最高长官不是要来的这个警备总部的，是最高的是蒋中正，因为蒋中正是三军统帅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他们说我要唱这首歌哦，是你们的最高的领导人哦，他生前最喜欢的，所以我现在就把这首歌唱出来跟你们分享。结果就把歌词全部都预备好，他赶快打好，然后我就唱。唱完之后，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吗？来做嘉宾的那个最高长官上来要做演讲了吧？结果你知道他上来他在做什么了？他在哭啊，
泪流，
他眼泪啪啪啪啪啪，跑到后面起来跟我握手，谢谢你，谢谢你，这一首歌我太感动了。对，他说我就是蒋公，他们都叫蒋公，他跟那夫人引导我当成基督徒的，他说他就是基督徒。就我让他去演讲的时候，他一直哭一直讲他的见证，整场都在讲见证就下面的警察的每个人都看到掉眼，眼睛掉满地，可以说是校长后来跟我讲，这是我看过最成功的一次毕业典礼。那些你还叫我们不要唱不要讲，结果这个人
他自己讲了，
他自己讲，就大家全都不要听。这是我经过最最奇异的一段故事。
时光哥其实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听得到，今天陈老师特别为我们准备另外一首歌，
主耶稣活着，因为他活着我们才有希望，面对明天我们不害怕 Pandemic， 不怕什么饥荒什么地震，我们他跟我们同在。
主耶稣永远活着。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几张照片，我们也可以认识一下方林老师他的家人了、啊。这是他的儿子跟女儿，是吧？
是的，
这个是您的先生，
先生儿子，是的。
我还有一些往前的照片，我很快的翻一下哈，这是开始您做音乐
在国内一样指导声乐，他们开声乐营。
那这是当选为杰出女器乐家的颁奖，
这个在人民大会堂
指导
中国的示范。
正中间的这个就是您嘛，是吧？
对呀。
特别谢谢陈芳林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不只分享他的见证，也分享了他的声音。我在这里特别再强调一点，就是在我跟芳林老师准备今天的访谈的时候，我曾经用了一个错误的词，我跟芳林老师说哦，所以神让你重回你的声音才可以开始唱歌。他说不是重回我的声音，是神赐给我一个新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他之前没有的，他不是失而复得，是一个全新的声音。所以这个是陈老师他跟神立的约，因为他的声音是神给他的。谢谢陈老师在我们当中。下个礼拜呢，是由我们的高伟川师母来到我们当中来讲他从艺术评论家到传道人的故事。如果您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您还没有加入我们的群组，您在荧幕上面可以看到二维码可以做扫描，可以加入微信，也可以加入 LINE， 你可以在荧幕上扫描这个二维码，我们的同工会帮你拉入群组里面。那如果您想观看过去我们访谈嘉宾的这些故事，或者是你错过任何一集，或者是你想邀请你的朋友来看，我们有两个管道。第一个，你可以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找寻小人物大故事，并且订阅，请你观赏之后给我们一个鼓励按赞。那如果是国内的朋友，你打不开 YouTube 油管的这个频道呢，你可以到现在画面上面的这个网址，随时观看小人物大故事访谈嘉宾在过去的分享。另外呢，如果你已经在群组里面，当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很快的我们的同工会把今天访问的内容回放的连接呢放在群组里面，这也是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重复的观看。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的代言陈牧师来帮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创造声音和音乐的主，谢谢你恩高陈芳林老师赐给他独特的音乐的恩赐，也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拣选他，也让他借着音乐能够来服侍你。主啊，求主你继续的引领陈老师带着歌声的翅膀飞到世界各地来分享基督的爱和福音。求主你祝福陈老师和他的全家，也一生能够来紧紧的来抓住主你的手。求主你也坚固陈老师的手，能够在做主你的工的时候特别的刚强有力，也成为多人的祝福。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